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被钉十字架的王第十七章结束。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刻，幔子裂开了，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上帝以他的方式说，这是结束一切牺牲的牺牲，进到我面前的路已经通了。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马可福音十四章53-59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为自己的性命接受审判更戏剧性的了，而更加戏剧性的是，竟然在审判当中传唤被告到证人席上作证，而且世上大概也找不到比耶稣基督在审判中所做的证词更具戏剧性与更令人震惊的了。马可继续写道，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可福音十四章60-62节。大祭司可以说是把耶稣当作证人般的问他是否就是那位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在马可福音之前的记载中，耶稣曾回避这类对他身份的质疑，例如马可福音7-5-6节，或者把问题再反问回去，参考马可福音11-29节。这一回面对整卷马可福音最核心的问题，耶稣正面回应，积极且彻底，我是。耶稣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借着回答我是，耶稣等于宣称自己就是弥赛亚，是应许要来的那一位。然而我们要记得，犹太人一般而言并不期待那位基督一定要有神性，因此耶稣继续说他自己是人子，并且是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借此详细解释所谓弥赛亚的意义。耶稣在此提及的两个圣经典故，从但以理书7-13节引用的人子，与从诗篇110篇第1节引用的坐在我的右边，暗示了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审判者。在场所有人全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都很清楚所谓人子的意思。但以理书第7章记载着，人子驾着天云从上帝的宝座来到世上施行审判，地上的云只是水蒸气，天上的云可完全不同。这些云是上帝荣光的显现，就是上帝本身的临在。因此耶稣这样的回答无异于，我会在上帝临在的荣耀之中来到世上，并且审判全世界。这样的说法令人震惊，等于宣告自己的神性。 在所有耶稣可以引用的内容当中，旧约圣经里有那么多耶稣可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经文、主题、形象、比喻与段落。他明确地表达他是审判者，借着所选择的经文，耶稣刻意地要我们看见其中的矛盾之处，整个情况根本就是颠倒错误之。他是全世界的审判者，却被世界审判。他本该坐在审判者的位置上，我们才应该是靠着锁链站在被告席的。所有的事都天翻地覆了。一旦耶稣说自己就是这位审判者，宣称自己就是上帝，立即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应。马可写道，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这样这人说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来用手掌打他。马可福音14:62-65。大祭司撕裂自己的衣服，代表他面临极大的冒犯、震惊与悲痛，接着整个审判急转直下。事实上，那再也不是一个审判，而是一场暴动。陪审团和法官开始向耶稣吐口水并打他，才开始审判，他们就群情激愤，陷入疯狂的暴怒。他立刻被宣判犯了亵渎的罪，应该要被处于死刑。然而，公会的法庭没有权利批准死刑。公会被授权审判许多的案件，但是死刑的案件则需要罗马官员的认可才行。因此，他们一等到可以的时候，立刻就把耶稣押去交给罗马派来的巡抚比拉多。马可继续描述，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马可福音15:1-6，耶稣再次面对审判，这一次是在比拉多面前。宗教领袖提出了一大堆指控，而耶稣完全不予回应，这令比拉多感到惊奇。我们从其他福音书的作者得知，比拉多根本不想趟这个浑水，他犹豫不决，又拖延搪塞的想要脱身。不过他手上还有另一张牌，也许可以透过那个历史悠久的习俗，以祭在犹太节期时释放一个囚犯来解套。他不用做决定，也就没有责任了。马可福音15:6-10记载着，每逢这节期，巡抚按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比拉多仍然试着想解决这件事，他心里明白那些宗教领袖完全是出于嫉妒才控告耶稣，他们的指控都不成立。而曾经犯下谋杀罪的巴拉巴 则是一个残暴的人。难道比拉多会故意释放一个有罪的人，却审判一个无罪之人的死刑吗？马可继续写道，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马可福音15章11到15节。比拉多真的很不想处决耶稣，然而尽管宣布耶稣并没有犯下该死的罪，他还是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了。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处决方式本身就是最羞辱最恐怖的设计。罗马人用这个刑罚来对付罪大恶极的罪犯，那是一个极度痛苦又漫长血腥与公开的过程。犯人到了最后，通常是因为休克或窒息而凄惨的死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可在那些充满暴力与血腥的细节并没有多所注目，他刻意略过耶稣肉体遭受折磨的可怕过程，为的是将焦点放在这个事件背后更深远的意义上。他只是这样记录，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路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的地方，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喝，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着什么。马可福音15章20到24节。虽然马可没有明确地提到预言的实现，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字显示出他一定想到了诗篇22篇。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权力围绕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念旧。诗篇22篇7到18节。想象一下，当耶稣的跟随者在十字架旁看着这幕景象，看到他们跟随多年的人被钉十字架，心中作何感受？眼前的这个人曾平静风浪，驱逐病魔，透过话语的神奇力量让人从死里复活。眼前的这个人不到一个星期前才如君王般的被迎接进入耶路撒冷，眼前的这个人是基督。事情怎会变成这样的？马可继续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事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从无证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马可福音15章25到33节。关于耶稣之死的描述， 马可与其他三卷福音书作者显然始终着重于视觉艺术家所谓明暗度的呈现，也就是黑暗与光明之间的互相与对比。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煞费苦心地想让我们看见有关耶稣死亡的所有关键事件全都发生在黑暗之中。当然，犹大的背叛与公会的审问都是发生在夜间没错，但是现在连耶稣死亡的时刻，即使在白昼，仍然有令人费解的黑暗笼罩大地。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五正是中午12点，申初则是下午3点，因此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间，也就是耶稣临终的那段时间，全地被黑暗覆盖。关于这个现象，许多人提出了合理的自然因素，好比说日食。不过日食所产生的完全黑暗顶多是几分钟，更何况日食也不可能发生在满月的时候，而逾越节通常在满月时庆祝。也有人认为，造成全地黑暗的原因可能是某种沙漠风暴，扬起的沙尘有时足以遮天蔽日，长达数天之久。但是逾越节正好是在雨季，而雨季发生的暴风雨也不可能造成全地的黑暗。这个黑暗属于超自然现象，是唯一的解释。黑暗与白昼降临，在圣经中是公认代表上帝的不悦与审判的记号。这个现象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发生在第一次逾越节时的倒数第二灾，整个埃及遍地黑暗。出埃及记第十章21到23节。因此，当黑暗笼罩大地，我们知道上帝正在施行审判。但是他在审判谁呢？马可继续写道，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开始呼喊，他不是喊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头，我的头，或者我的手，我的手，他喊的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弃绝，他说我的上帝，听得出来那是很亲密的叫法。当你叫任何人我的苏珊或是我的约翰，表示你们彼此相爱，而依据圣经的说法，我的上帝是属于盟约关系的称呼，那是当一个人与上帝有个人关系时可以对他的称呼。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而我是你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离弃了我。如果在某个主日早晨的崇拜之后，有一位本堂的会友来跟我说，我再也不要看到你，再也不要跟你说一句话了，我会觉得蛮糟的。但是如果今天是我的妻子来跟我说，我再也不要看到你，再也不要跟你说一句话了，这下可就严重了。那份爱越长久，越深刻，失去时的痛苦也会越强烈。然而，如今这样的离弃与失落是发生在天父与圣子之间，他们是自永恒以来始终彼此相爱的。这份无止无尽、全然完美的爱，耶稣正一点一滴地失去，那永恒的舞蹈将被他排斥在外。耶稣，这位世界的创造者，正在崩溃瓦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在经历我们的审判日。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并不是一个不打算听到答案的问题，而答案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所有人。耶稣被上帝离弃，因此我们再也不会被离弃。原本应该是我们承受的审判，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